大家好，欢迎来到那读书，我是静媛。今天是这本书的最后一次分享了。前面我们有分享，应该对自己的失败以及缺陷给予自我关怀。事实上，自我关怀并非只是关注个体所厌恶的方面，痛苦的体验，同时也关注我们真正喜欢和爱戴的方面。那今天我们来聊聊自我关怀中自我欣赏的部分。我们中的一些人啊，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好像让你发现自己的优点，比发现自己的缺点更难。当别人赞美你时，你是否会第一反应的否定或感到不好意思，或者认为对方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赞美？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喜欢荧幕上那些谦逊不爱出风头的英雄，而不喜欢那些骄傲自大的人。如果我们肯定自己的积极品质并且为之高兴，我们会认为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而以自我为中心是不讨人喜欢的。如果我们承认自身的优点，就意味着我们的品行不好。所以啊，为了让自身感觉舒服些，我们不得不关注自身的缺点。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既为自己的优良品质欢呼雀跃，又不掉进自我中心的陷阱呢？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这仍旧需要自我关怀，或者称之为自我欣赏。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写道，人类最深的本性是渴望被欣赏。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在没有他人的帮助下，就体验到被欣赏的感觉，并且可以坦诚，我们很漂亮，不是因为我们真比别人漂亮，而是因为我们表现出了人类本性中最漂亮而且美好的一面。我们先来理清一下几个意思相近的词语：关怀、自我关怀、关怀的喜悦，以及自我欣赏。当我们将善待自己、沟通人性和静观当下，这三个部分施加于正在遭受痛苦的他人身上时，通常表现为关怀。那当我们把它们施加于正在遭受痛苦的自身，也就是我们自己身上时，通常表现为自我关怀。而当指向他人的优秀品质时，则表现为随喜，也就是关怀的喜悦。那同样的，当我们将这三个部分，也就是自我关怀的三个部分，指向自我的优秀品质时，通常表现为自我欣赏。那佛教认为呢，幸福的基石之一啊，就是随喜，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关怀的喜悦，这种心理体验发生在当我们为他人的美好品质以及良好状况由衷的赞赏时。而友善或善待自己，对于自我欣赏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大多数时候呢，更多的关注自身的缺点而非优点，经常会小看自身的优点，因为承认自己具有某些优点，会让自己感到提心吊胆，不自在。然而，如果我们对自己仁慈一点，那么就会因为我们具有的品质而欣喜。如果我们是一位好父亲、好母亲、真诚靠谱的朋友，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赞赏吗？我们的诚实、耐心、勤奋、创造性、敏感和关怀的优秀品质，同样值得别人赞赏呀。 自我欣赏和赞美是善待自己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礼物。在这个过程中哈，你不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而且也不会使他人感到不舒服。我们可以在内心默默地认可自己那些应该或者需要获得赞赏的优点。因为在自我欣赏中，固有的共通人性哈，它是指呢，我们欣赏自己，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人更优秀，而是因为所有人都有善良的一面。欣赏他人善良和优秀的同时，就会使我们忽略或弱化自身与他人的区别。当我们尊重自我时，就会尊重其他的任何事物。就像一行禅师曾经说的，你本身就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整个宇宙都会为你的存在而欢聚一堂。我们赞赏他人之前，首先要发现他人的优秀品质，那么自我欣赏也需要正念的参与，我们也要有意识地发现自身的优点。正念可以让我们摆脱以往的思维习惯啊，比如承认自己很优秀会让自己感觉不舒服，所以选择逃避或抑制自我赞美。那么正念呢，可以帮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接近这些美好的体验。有人可能会认为哈，如果我们过多的关注自身的优点，很可能会导致自己忽视了成长过程中所必要的磨砺。当然，如果我们对自身的看法不客观，比如我非常的完美，一点瑕疵都没有，那无疑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好像常常落入哈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并不是被划分为绝对的好人或绝对的坏人。我们应该尊重并接受本来真实的自己，不好也不坏。最关键的是要有平衡心态和全局意识，这样我们在看待自己时才不会失真。当太阳升起，我们就尽情地欣赏自身的光彩；当太阳落下，我们就以关怀之心抚慰自身的忧伤。这里我想分享一个自我欣赏的练习哈，你可以一边听这个音频一边实操。列出来你真正喜欢并欣赏自己的十个品质。这些品质注意啊，并不是你平时一直具有的，而是偶尔会有的。在写下这些品质的时候呢，观察自己哈，是不是产生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比如尴尬、陌生以及对虚荣的恐惧感。如果这些不舒服感产生了哈，你就试着告诉自己，这并不是说你比其他人更优秀，或者你是完美的，你仅仅是注意到了自己偶尔会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啊，观察自己，是不是已经承认、悦纳了自己具有这些优秀品质的感觉，细细地欣赏这些优秀品质，并把它们融入自己的内心。好，下一节哈，我们继续分享自我欣赏中的感恩和品鉴。